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5月28日主日，教会庆祝圣神降临节。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为您播送主日福音默想。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教宗方济各任命加西亚主教为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总教区的总主教，同时也为罗马教区任命了一位弗里主教，为葡萄牙波尔图教区任命两位弗里主教。教宗方济各为香溢学校生态教育城会议主持闭幕仪式，拉丁美洲和欧洲50名市长也齐聚罗马出席这项活动。教宗与世界各地青年进行视频连线，回答了他们的提问。圣座国务卿帕罗林书记指出，祖皮书记的使命不是为俄乌战争进行调解，而为促进和平进程。澳门教区举办朝圣活动，唤起新旧教友信仰的初心。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教宗方济各于2013年当选博多禄继承人后不久，任命波利主教为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总教区总主教，接替他的职务。2014年2月，教宗擢升波利总主教为枢机。十年后，现今已满75岁的波利枢机辞去管理总教区的牧职。教宗5月26日任命里奥加耶戈斯教区的主教加西亚为布宜诺斯艾利斯总教区的总主教，接替波利书记的牧职。加西亚总主教现年55岁，他于1997年进铎，在阿根廷宗座天主教大学获得神学硕士学位。后来他在阿根廷萨尔塔天主教大学取得律师学位。加西亚神父担任过多项职务，其中包括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省不同的监狱担任专职司铎。2017年他被任命为洛马斯德萨莫拉教区弗里主教。2019年获任命为里奥加耶戈斯基教区的主教，目前是圣座主教部成员和国际监狱牧灵委员会副主席。教宗方济各5月26日也任命了现年60岁属于意大利米兰总教区的迪托尔韦神父为罗马教区的弗里主教。在这新任命之前，迪托尔韦神父是米兰喜者圣若翰堂和圣安布罗薛堂的本堂神父，在他的许多职务中也包括担任天主教宗教教育服务和学校牧灵服务的负责人。2014年他获任命为米兰总教区修院院长。教宗接受葡萄牙波尔图教区阿尔维斯德索萨弗里主教辞去牧职的请求，并于5月26日为该教区任命了两位新弗里主教，一位是现年49岁的马里斯神父，他是葡萄牙布拉加教省总教区的司铎。获任命前他是圣拉萨罗的圣若瑟堂的本堂神父。另一位新弗里主教是现年54岁的迪奥尼西奥神父，他是葡萄牙 拉美古教区的司铎，在这新任命之前是拉帕圣母朝圣地负责人和本堂神父。教宗方济各5月25日下午在罗马圣奥斯定学院为乡谊学校的生态教育城会议主持闭幕式，与来自世界各地的青年进行视频连线。在与青年的交谈中，教宗谴责了霸凌现象，邀请尊重每个人真实的样貌，提及许多青少年中断学业的危险以及爱情交易的现象。此外，教宗也回忆了他与祖父母的温馨回忆，鼓励年轻时代不忘根基。乡谊学校于2001年在阿根廷成立，得到时任布宜诺斯艾利斯总主教贝尔格里奥书记的大力支持。乡谊学校在成为宗座基金会10周年的机会上，在罗马举办一场名为生态教育城的会议，拉丁美洲和欧洲50名市长也出席这项活动。教宗方济各当天下午4点半左右抵达罗马圣奥斯定学院，参加生态教育城会议的闭幕式。教宗坐着轮椅进场时，在场与会的市长、大使、艺术家、体育运动员、意见领袖、企业家和乡谊学校之友起立鼓掌，欢迎教宗莅临。一名葡萄牙女市长引吭高歌，另一人则吟咏诗词。随后，一名阿根廷少女与现场进行了连线，以西班牙语与教宗交谈，询问教宗何时回去探望出生地。教宗说，我想要明年去，我们之后看看是否成行。接着教宗畅谈了教育危机的问题，今天有多少青年没有机会完成学业，多少次性教育的缺乏导致爱情交易的后果，爱情不能拿来交易，少男少女不可被利用。教宗坚持要教育青少年，青少年受教育乃是父母亲和整个社会的责任，青少年中断学业为社会来说是个负担。青年的提问包罗万象，涵盖了种族歧视和霸凌问题。提到霸凌，教宗称霸凌问题非常严重，摧毁生命，每个人都应当活出自己真实的样貌，并有受到尊重的权利。在这次活动中，教宗收到了许多礼物，其中一个是树根状的铜制雕塑品。教宗由此谈起他的根基，回忆了他小时候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与祖父母一起度过的早晨时光。教宗说，我们是移民，我的爷爷奶奶家离我家只有几米的距离，我奶奶带着我，让我妈妈能够照顾老二，为另外3个兄弟姊妹做准备。我们兄弟姊妹一共有5人，我跟爷爷奶奶一起打发时光，听他们说话，向他们学习。我跟他们有过很深的对话，我从小就听，从其中学会价值观。高龄86岁的贝尔格里奥教宗忘不了那段童年时光，事实上没有人该遗忘过去，我们应该时常感觉到要重返根基，一旦斩断根基与枝干的联系，社会就会崩溃。我们如果不从根基那里汲取枝叶，就会变得干枯。为此，教宗呼吁不让任何一个老年人孤独地离开人间，长者与青年的关系很自然，社会要是不照顾这个关系，就会充斥着意识形态。教宗叮嘱青年守护长者，长者蕴藏着智慧的话语，他们需要青年的接近。最后，教宗与在场的市长们握手致意，拍团体照留念。教宗向市长们颁发 愿你受赞颂学校的证书，说这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教宗方济各托付给波罗尼亚总主教兼意大利主教团主席祖皮书记的使命，并非以调解为直接目的，而是为缓解在乌克兰冲突的紧张局势。作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唯一对话者，祖皮书记的目标是首先寻求促成一种气氛，一种有利于走上和平进程的环境。圣座国务卿帕罗林书记5月26日在意大利驻圣座使馆出席新书介绍会休会期间做了上述澄清。在回答记者们关于祖皮书记使命细节的提问时，帕罗林书记解释说，那就是圣座的公告所宣布的。他补充说，正如新闻界提到和泽连斯基所声明的那样，基辅目前无意接受狭义上的调停，但这项使命不把调停作为直接目的，而是创建这种氛围并帮助走向和平解决之道。此外，圣座国务卿也对俄罗斯外长的反应表示高兴。俄罗斯外长当天宣布，莫斯科积极评估教宗促进和平的倡议。帕罗林书记说，莫斯科乐于接纳教宗的特使，这令我们感到高兴，但这对使命的实质没有丝毫改变。帕罗林书记也谈到教宗方济各的健康状况，他说，就如圣座新闻室主任布鲁尼所言，教宗因发烧当天上午没有接见活动。书记解释说，教宗非常疲倦，昨天一天他很忙碌，昨天晚上他告诉我，他在与相应学校的会晤中见了许多人，愿意问候所有的人，可能到了某个时候他就支撑不住了。澳门教区号角报报道，澳门天主教朝圣服务协会于5月举办了一项本地朝圣活动，以澳门教区历史为时间轴，浅谈早期传教士的足迹，细说澳门作为培育传教士基地的角色，游走历史城区内三座圣堂，圣老伦佐堂、圣若瑟修院圣堂及圣奥斯定堂，从圣堂的建筑、摆设、浮雕及标记等带出各种信仰上的意义，以及简述在澳门几项历史悠久的圣像出游的缘起。十次朝圣活动吸引了近100人报名参加，当中不乏来自不同堂区的慕道者及非教友，参与人数之多是在给予协会莫大的支持及鼓励。整个活动虽然长达3个小时，参加者全程都专心地聆听。活动结束后，多位参加者都不吝啬给协会写下感言及宝贵的意见。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主日福音默想。
主日福音默想，圣神降临节， 攻读《圣若望福音》第20章第19到23节。正是那一周的第一天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因为怕犹太人，门户都关着。耶稣来了，站在中间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说了这话，便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门徒见了主，便喜欢起来。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就如父派遣了我，我也同样派遣你们。”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吁了一口气说：“你们领受圣神吧，你们赦免谁的罪，就给谁赦免，你们存留谁的，就给谁存留。”我不立刻开始祈祷，否则心身便没有做好祈祷的准备。通常做事，处于中心地位的是我们自己的精神，这种倾向对祈祷有害无利，因为我们在不知不觉之中已将我们的自我中心带进了祈祷，于是产生了一种虚假的祈祷。因此，一开始我就努力修正自己心身的错误，并使自己朝向耶稣。如果我们不过分注意我们那常常难以驾驭的思想和感觉，而是在内心深处各种思想和感觉之中收敛心神的话，那么我们会比较容易达到这种精神的悔改。我愿意待在天主身边，天主看的是我的意愿，而不是我的思想和感觉。如果我真心愿意与他在一起，自然会产生一种深深的宁静。我在离祈祷的地方几步远处，意识到天主的灵在，他毫不费力地来到我身边，赐给我圣神，以此接纳我进入他的平安和他的宽恕。我用一种身体的姿势来表达我的敬畏和朝拜，正如在团体礼仪祈祷中所做的那样，站立、下跪、鞠躬等。这样一种姿势有时会触发一股感情的潮流。我采取一种明与接受的祈祷的态度，因为每一次祈祷我都有所领受。在这次默想里，我可以领受天主圣神。你们领受圣神吧，我祈求天主赏赐我恩宠，使天主圣神成为我整个生命的灵魂。所以我的一切意向、行动和作为将纯粹为侍奉他、赞颂他、至尊无上的天主。因为我的性格、天赋、能力只有为天主圣神所充满才是宝贵的。如果我的心神处于正确的状态，为使耶稣的奥迹在我身上产生影响，那么我看这个事件，开始时中徒们表现出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态度，这种态度总是与害怕联系在一起，他们害怕失去自我。耶稣赐给了他们他的圣神，把这种态度转变成一种在纯洁无私的爱中朝向天主的态度。耶稣先将他的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好叫他们认识他，他还是同一个人，被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位，就是死而复活的那位，但同时也意味着十字架上毫不保留的无私奉献是他永恒的标记。他也把这个标记交给了他的教会。我们信仰的奥迹发生在一个具体的地方，因此我们可以想象当时事情发生的地方。 以帮助我们能置身其中，并在分心的时候能够重新收敛心神。我们大多更容易回到一个可以想象的地方，而不是一个思想。这一奥迹的历史在那时候开始了，但从此以后便不断地发生，从未停止过。因此，我也应该想一想，那些我曾以特殊的方式惊艳到天主圣神向我呼唤的地方，恩宠的地方，个人的心灵的经验的地方。现在我祈求天主使我能够领受圣神，以便我自私自利的心神能回头改过，转变为一种无私忘我的精神。正是那一周的第一天晚上，犹太人的安息日已经不知不觉地让位于基督徒的主日。这不是一个颠覆，而是耶稣亲自开启的一个几乎天衣无缝的过渡。为了新的开始，有必要舍弃旧的东西。耶稣舍弃了他的家乡、亲人、声望、门徒、母亲、生命，舍弃了所有把他与犹太教联系在一起的东西。他与一切断绝了关系。耶稣死于过去的一切，因而成为我们的新的圣殿。他受光荣的日子便成为我们的主日，主的日子。门徒所在的地方，因为怕犹太人，门窗都关着。耶稣来了，耶稣容光焕发的肉躯已不再受时空的限制，但耶稣也为此付出了代价。他首先与人类生存的所有后果相联系，把超越这种限制作为诱惑加以拒绝。从在马槽诞生到十字架上耻辱的死亡，耶稣都始终不渝地生活在普通人的环境里，通过自愿地与时空的限制相联系。耶稣超越了所有的时空，成为了所有人的人，为的是临在于所有有人生活的地方，为使我们的生命获得一种超越我们人间现实的狭隘限制的意义。我们不需要脱离我们的人性根源，使自己失去根源，而应该忠于自己的根源直到最后。站在中间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这是一幅生动的教会画像，耶稣站在中间分食他的平安，耶稣借着这个平安战胜了世界。说了这话，便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耶稣指出了他失败的标记。基督的平安是一种能够承受失败的平安。基督战胜了邪恶，并不是通过对他发怒和以暴力与之搏斗，而是通过温顺谦卑的忍受。这种谦卑促成了人间的合一与平安，而骄傲自大则造成纷争。当我们彼此你追我赶，不断竞争，想更快速、更富有、更舒服时，当我们彼此迷惑对方时，纷争和暴力便出现了。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就如父派遣了我，我也同样派遣你们。中徒们和我们都被耶稣接纳进入天主的和平使命之中了。这是一种内心的平安，一种心灵的平安，但这种平安并非在内心保持不变。基督的平安从我们最内在的核心出发，影响我们的整个本质，又从我们的本质出发，影响所有与我们接触的人。现在，我来探求一下 自己的关系，在这些关系中是否满意着基督放在我心中的平安？这种平安是否也请留到我不太理解的人们身上，或者棘手的话题上呢？就像他们吁了一口气，说：“你们领受圣神吧。”圣神从与天父合而为一的耶稣内出来，正如圣经所说，他由圣父圣子所共发。当我们听到耶稣谈论天父，同时感受到一种对天父的爱的感动，爱的浪潮时，那么我们便与天主圣神有了联系，进入了圣父与圣子之间爱的洪流之中。我们人有时会想，天主是那么的遥远，或者会想，从耶稣在世到现在已经有2000年了。但是我们应该知道，圣神、耶稣和天父离我们很近，是我们心中的力量和光明。祈祷结束时，我进行交谈，首先与耶稣交谈，他表现得如此充满人情味地安慰他的朋友们。然后，我让他把我领向天父，向天父诉说我的心肠。现在我做一个简单的反省。第一，当我不在耶稣那里时，我在哪里？我的分心显示出我在那些领域里仍然为自私自利的心身所牵引。第二，我和耶稣在一起的时候，我在哪里？我们只有在天主圣神内才能够与耶稣在一起，因为除非是受圣神感动，也没有一个人能说耶稣是主。第三，我现在对他有何种感受呢？如果对他的感觉不局限于祈祷的范围，而是继续自发的由内心涌出，那么这就是天主圣神在我内工作的一个标志。最后，我以更新的信赖之心和更深的敬畏之情，缓慢地诵念天主经来结束今天的祈祷。我们的天父，愿你的名受显扬，愿你的国来临，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如同在天上。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但救我们免于凶恶。阿门。
主日福音默想播送完了。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